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五，同仆与恩师。舅父弥格。妈妈丽达对于自己的小若望在莫里约农庄做童仆这件事，心里常念念不忘，忧痛难言。她跟自己的弟弟弥格谈话时，很可能向他倾诉自己的心事。在农民们到了签订合同的时候，12月11日，舅父弥格就到蒙哥谷去找若望，发现他正把牛从畜舍里赶出来。若望，你是不是喜欢在这里？
不喜欢，虽然他们待我不错，可是我想读书。我年纪越来越大，今年已有14岁了，对于读书却丝毫没有进步。
那么你把牛赶回畜舍去，然后回避鸡去，我自会跟你主人办理你的事。后来我要到基爱里去买东西，不过今天晚上我要上你家里去商量关于你的一切的事。
若望包好了他的小包袱，向莫里约全家的人一一告别。他们都很舍不得他离去，因为他们已是他的好友，以后他们一生也都对他很好。
若望背起包袱，走上回避基的路。当他快要到家的时候，妈妈远远早已忘记了他，便急忙前去迎接他，告诉他说：“家里有安道，你得忍耐一会儿，躲在这里，等你舅父弥格来了再回家。要是安道看见你的话，就会怀疑我们有什么诡计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”
若望藏在一处篱笆后面，坐在一条水沟附近。他自忖道：“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必须准备去做一切的奋斗。”舅父来到时，天已黑了，就带着冻得发紫的若望到了他家里。那里的情形固然很紧张，但还不会发生冲突。安道已有21岁，正在准备组织自己的家庭。听到有人向他确实保证，若望的生活和读书等一切费用不会由他负担，才不表示反对。舅父弥格与新堡及布底利腊等地的各位本堂神父商量，想把若望寄托在神父那里读书，可是到处都遇到了重大的困难，没有一位神父可以帮助若望的。后来问题却出人意料地突然获得解决了。四个童子，一篇道理。1829年，在摩里亚道来了一位新的本堂司铎，即若望·贾劳树神父。他已有70岁，因身体病弱而在几年前放弃了布鲁伊诺本堂的职位。他是一位可敬的司铎，年高德少，富有牧灵的经验。那年的11月，在布底利腊有神父讲毕竟道理，若望也去参加，连贾劳树老神父也不怕路远前往听道。回去时，老神父看见在人群中有一个13、4岁的孩子独自一人在走着。
孩子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
我从毕基来，我去听毕竟道理。
你听了讲道理的神父所引证的那些拉丁字句，究竟懂得些什么？
说着微微摇动他像银丝般白发的头，后来微笑着说：“
也许你母亲在家里会给你讲一些更适合的道理，对不对？
是的，我母亲多次给我讲很好的道理，不过我觉得自己也听懂了神父所讲的那些道理。
那么你给我说出四句今天神父所讲的必经道理，我就给你四个童子。
若望就开始把全篇道理从头到尾完全讲了出来，好像在读着一本书。
假老鼠神父内心觉得很惊奇，脸上也丝毫不露神色，依然很镇定地问道：你叫什么名字？
若望鲍斯高。当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，我父亲就死去了。
你读过几年书？
我在加比利奥跟拉瓜神父学会了读和写，我很愿意继续读书，可是我的大哥不让我读，新堡和底布利纳的本堂神父们也没有时间帮助我。
你为什么想读书呢？
想做神父。
你对你母亲说，请他到摩里亚道来见我，我虽然年老，也许还能帮你一手。
利达去见假老鼠神父时，听到那位老神父这样对他说：
你的孩子记忆力真奇怪，必须马上让他去上学才好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我已经老了，不过我还能做的事我都会做的。
于是这样决定了，若望要到离毕基不远的摩里亚道的本堂神父那里去读书，只在晚上回家休息，但在农忙的时期他要帮助家人工作。
突然之间，若望所久久期待的完全得到了，他信赖假老鼠神父就像信赖自己的父亲一样，现在他也有了信心和安全感。他在回忆录里写道：
我就很快把自己托付在假老鼠神父的手中，我使他能够彻底认识我，把我每一句话、每一个思想、每一个行动都立刻告诉他。那时我才知道，有一位固定的指导者，一个灵魂的忠实之友有什么意义。以前我从未有过一个这样的人，在他给我的各种指导之间，他也立刻阻止我做刻苦神功。这是我当时按照实行的，但并不适合我的年龄和处境。他却鼓励我勤领圣体和告解圣事，且教我每天稍行短时的默想，或者更好说，读一些圣书。
注：
假老鼠神父在布鲁伊诺的时候，曾努力发展当地的一个圣母进教之幼善会，在那座本堂里也有一座圣母进教之幼的祭台，是在假老鼠神父那里，若望鲍斯高第一次听到了有关圣母进教之幼的实际。希望顿成泡影。1830年的九月中，也许是为了避免与安道发生冲突，若望夜里也不回家，常留在假老鼠神父那里。一星期他只回家一次，去拿更换的衣服。他在学业上突飞猛进，真有一日千里之势。鲍斯高神父使用以下这些情绪兴奋的字句撰写他当时的生活情形：谁也无法想象我是多么高兴，我爱假老鼠神父如同我的父亲，在一切事上我都很乐意为他服务。他这个属于天主的人这样爱我，曾好几次这样对我说过：不必为你的将来担心，直到我还活着，我不会让你缺少什么的。如果我要死， 我同样也会替你想好办法的。我自名为一个完全幸福的人，不料一场大祸打破了我的一切希望。1830年11月的一个早上，若望在自己家里更换一包衣服，忽然跑来一个人急急地通知他，说是贾劳树神父身体不好。鲍斯高神父后来写道：“我不是跑，而是飞回去。原来贾劳树神父心脏病突发，他看见了若望，还能认识他，却说不出半句话来，只是指给他看一个抽屉的钥匙，且用手势吩咐他不要把那钥匙交给别人。除此以外，贾劳树神父什么也没有表示，就与世长辞了。若望伏在这位恩师和慈父的尸体上放声痛哭，因为他的死，我的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。本来他还有一丝希望的，就是那个钥匙，在那抽屉里有6000里拉。译者按，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笔相当大的款子。从贾劳树神父的手势，显然可以明白，那笔钱是遗赠给他的，为供应他未来的学费等需要的。当时在场照料贾劳树神父的人，有的也这样证实了死者的意愿。可是，也有人却说，临终者做的手势，并不能证明什么，只是一个合法的遗嘱，才能给予或撤销一项权利。贾劳树神父的侄子们来到后，表示了他们公正的态度。他们先调查了实在的情形，然后对若望说，神父去世之前似乎有意想把这笔钱遗赠给你，既然这样，那么你尽可随意把它拿去。若望想了一会儿，决定说，我什么都不要。鲍斯高神父在他的回忆录里关于这件事只短短地写了以下几句话：贾劳树神父的继承人来了，我就把钥匙和所有一切的东西都交给了他们。这是一个很直接的行动，打消了一切的考虑和盘算。将来他尽夺之后，要从圣经里提取一句同样直接的话，作为自己的座右铭：给我人灵吧，其余的一切尽管拿去。现在若望又是孤独无依，孑然一身，他已有15岁，却找不到一位老师，身无分文，对自己的未来也毫无着落。他自己写道：我痛哭，没有人能安慰我。